天父主耶稣基督，我们谢谢您，在主日的早上，让我们和弟兄姐妹齐心合一的来到主的圣殿，谢谢你的话语，谢谢主你这样的祝福，也谢谢你这样的具有您的存在，让我们能够有这样一个心思来学习你的话语，求主你与我们同在，让你的圣灵与我们同在，帮助我们打开我们的心灵的眼睛，让我们能够在工作主你话语的时候，能够得到更多你从我们得到的亮光。主你谢谢你，我把以下的时间恭敬的仰望在主你的手中，这样祈求祷告不退，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上个礼拜我们刚刚读完这个历代志上，这个礼拜呢，我们是读历代志下一到十章，大家都看完了没有？都看完了哦。好，那么历代志上和历代志下实际上本来是一本书，就是把它分成两本，这实际上有很多的连带的关系在里面。那我们再先来把读经班的经句来一起念一下，请。
圣经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的使人归正，教人学义都是有益的，教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
希望大家都能够得到上好的信息。那希望呢，大家在以后接下来一个月的这个背圣经的时候，能够把这段圣经呢能够背出来。好，再跟大家多问一下读经者的信念。我们都相信神的话语，是我们基督徒生活信仰的最高的准则啊。我们也相信神的话呢是活泼长存的，神呢是经通过那个圣经上来跟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讲话。我们呢也每一个弟兄姐妹呢，如果我们喜爱并遵循神的话语的话，这实际上在历代志下面也一再的强调，这个人变什么为有福。如果一个国家也是遵循喜爱神的话语的话，这个国家就会什么得到神的祝福，相反的话就不是得福，而是什么就要遭到神的咒诅，对不对？但是以前我们如果学那个生命记里面特别提到这一点，那在这里呢，这个历代之下呢一再的强调这一点。那么君子协定我就不再跟大家，我偶尔大家都已经知道了。读经者的祷告，给求神祝福每一天读经的日子。好，今天我们是看历代之下一到十章。那么我现在在历代志开始之前，再跟大家过问一下，就是说历代志的主题。历代志的主题是什么？神的同在，神的同在。神的同在以什么为代表？以圣灵为代表。在历代志下很多的篇幅都是在讲什么？前九章都在讲什么？在建堂，对不对？建殿。所以呢，主题是神的同在。那主题经文呢，正好是我们今天所要念的一章到十章中间的第七章，两段都在那个地方。那主题经文是怎么说呢？他说：“现在我选择这殿，分别为圣，使我的名永在其中，我的眼、我的心也必在那里。”建殿是什么？为的是什么？神与我们同在。那接下来那一段经句呢，是说这称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自卑祷告，寻求我的面，转离他们的恶行，我必从天上垂听，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病。这个神的祝福，这个神的祝福是一个什么条件吗？有没有条件？有条件。那个条件是在哪里？就是我们要在神的面前要怎么样？自卑祷告寻求他，而且要转离什么？我们的恶行，要转离我们的恶行。地上没有一个人是义的，每一个人都什么？都有罪啊，都有罪。所以我们要远离神，远离这个我们的恶行， 听从神的话语，要自卑祷告寻求神，
这样神就怎么样，会赦免我们的罪，会祝福我们。
那么在历代之下最后的36章23节也特别说到，你们中间凡做他子民的退下去，愿耶和华他的神与他同在。在这里面，如果我们看一下，如果我们现在翻开来我们的历代志第1章第1节怎么说，大卫的儿子所罗门国位坚固，耶和华他的神怎么与他同在，是不是这个是历代志下了第1章第1节，对不对？神与他同在，使他什么甚为尊大。那么如果我们再看一下历代志36章，也就是实际上最后36章第23节，波斯王古列如此说，耶和华天上的神已经向天下万物都宽广都自由，并嘱咐我在犹大的耶路撒冷为他建造殿宇，你们中间凡做他子民的什么都可以上去，愿耶和华他的神与他同在。历代之下开始第一节是什么？神的同在。最后一句也是什么？神的同在。那你知道为什么说历代之下的主题是什么？神的同在。所以开宗明义一开始就讲出了这个主题，最后的时候呢 wrap it up 也是一个强调的主题。好，那么我们再来回顾一下，就是说这个历代志的作者的背景。那个历代志的作者，我们以后会看到，就是说有一本叫做《以斯拉记》的。那以斯拉记呢，就是他的文是什么？以斯拉记。那么他是在主前450年左右的写下这个历代志下，历代志。以斯拉呢是亚伦，亚伦是什么？祭司啊，地位那个后裔。那么出生的是祭司的世家，所以他有从祭司的观点写出了历代志这本书。那么他的历史背景呢？犹太人差不多是在主前586年的时候呢，被巴比伦国灭掉了。所以当时那个巴比伦把他灭掉以后，就把那些有知识的、有能力的，绝大部分的有知识就把他们掳到哪里去了？都巴比伦去了，啊，都拿走。在主前差不多539年的时候呢，但是呢，巴比伦又被另外一个国家灭掉，是哪一个国家？是波斯给灭掉。然后这个时候，也就是我们刚才看的，就是说历代之下，就是第最后一章的最后一节说的什么？古列王，这个波斯王古列就是什么？那个时候的事情。波斯王古列对犹太人采取了非常和侵占的态度，所以呢，那个时候他就把所有的相当一部分的犹太人放回去，以斯拉也就是其中一部分。所以他们能够回国重新建立他们的家园，也是就是在这个情景下，在这个历史的背景下，以斯拉一个文士他写下了历代志。啊，我想这个基本上就是跟刚才讲的基本上一样。那么这里面也提到的，就是说在主前516年的时候完成第二座圣殿。那你看这个历代志开始的时候，他前9章讲的那个建立圣殿，那个是第一座的所罗门的殿，然后被毁了以后，文士他们回去，那个以色列人回去以后呢，在主前516年的时候做第二个圣殿的建造，这是后话，我们会谈。那么刚才我们特别讲到，就是说历代志特色是什么？强调圣殿的中心，就是说什么神的同在。那么圣殿建造圣殿，是不是因为神没有地方住啊？不是啊，不是。 这是表示一个心意，因为神是无处不在，他任何地方都住。这只是一个建立一个殿，表示一个敬畏的心，希望他神的与我们同在。那么殿圣殿的本身，讲到这个圣殿的本身，它的建造、它的洁净、污秽和毁灭，整个过程在历代志里面表现出来。同时呢，历代志也特别强调那个圣殿的祭司、地位的选择，这些都是什么？我讲的就是说，历代之前跟历代之后都合在一起了，合在一起，是给大家一个历代这个 overall general guideline。在历代之上，我们特别讲到很多的祭司的事情，地位的选择、认知啊、看门啊等等之类的，唱歌啊等等之类的，以及呢圣殿的礼仪，这些节期礼仪应该怎么做，这在历代之上都什么都给他讲过。第二部分呢是强调了神话语的重要，就是神同在的条件，就是我们刚才所讲，一开始所讲有一个条件，神同在，神的奖赏是有他的一个条件。那么条件是什么呢？奖赏是因为什么？遵守神的话语，你就必然蒙福。但是如果你不遵守神的话语，你低劣了神的那个教训的话，那你得到的不再是什么奖赏，而是什么惩罚。这个在犹太人的历史上是一而再、再而三的不断的循环、不断的循环啊，不断的循环。他们一直是在犯这个老毛病。但如果我们看我们自己本身的话，我们常常也一直在犯这个老毛病啊，我们也在犯这个老毛病。常常会低劣神的话语，做神不喜悦的事情，然后我们又回过来，所以我们这一点是需要非常的警戒自己，不要犯什么犹太人相同的错误。主口我们有特别讲到神恩典的持续性，所以大卫和所罗门们呢是表示这个弥赛亚的预表，近乎完美的形象的预表。好，这一点我想大家也看过，关于神的帐幕在人间，就是神与我们同在。在出埃及记的时候特别强调，他们那个时候是什么？是说圣殿，不是，他们是说什么？是会幕，是帐篷之类的会幕。那个时候就是在出埃及记25:8就特别谈到，就是说当为我建造什么圣所，使我可以住在他们中间。到了所罗门时期，就是在我们现在要看的，就是历代之下特别谈到了圣殿，现在我已经选择这殿分别为圣，使我的名永远在其中。但是到了现代我们这个时候，这个圣殿已经不复存在了，那么圣殿在现在的我们的来讲就是什么？就是教会。那么教会就是一座什么？一个 structure， 一个 building， 对不对？但最最主要的，如果这个 building 是空的，是不是一个教会？不是一个教会。教会主要就是什么？这个基督徒在中间的人，就是神的子民，才是真正的教会。所以在彼得前书2:5说，你们来到主的面前，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灵宫。每一个基督徒在神的里面是他的儿女，我们大家在一起就是什么？神的圣殿。圣殿真正的是圣殿是谁呢？也就是耶稣基督。我们是什么？活在耶稣基督里面啊，教会就是我们这一群。这一点我想大家也看过，有没有？有没有看过这一部分？有没有？有啊。那么稍微给大家稍微讲一下，就是列王记跟历代志的比较。列王记我们也刚刚念过了。那么历代志呢，它的重点就是我们刚才已讲过的圣殿跟祭坛。在上历代志上呢，特别讲到了祭司。至于历代志呢，跟列王记的一个相当大的一个差别，就是说列王记谈到了南国和北国，犹大跟这个以色列，但是呢，在历代志呢，没有记载任何关于北国的事情，只记南国，也就是犹大。 也没有以利沙、以利亚这一部分。至于大卫和所罗门呢，所罗门呢，在历代之在这个列王记特别提到了某一些的大卫的一些问题，所罗门的一些问题，他们对他好的一面讲，坏的一面也讲，但是在历代之这一部分呢，就基本上就根本就没有谈到大卫跟这个所罗门他们的那些不好的地方，只讲到他正面的一部分，没有讲到他反面的一部分。属谱列王记根本就没有谈，但是历代之上就讲得很清很多。至于写作的时间呢，列王记呢是讲的是他们被掳被灭的时候，被掳到巴比伦去的时候，而历代志呢是在放回来的时候，所以这个中间的一个背景的区别让大家知道一下。那么今天我们要所讲的就是说所罗门，在所罗门主要是讲所罗门那一部分，因为是在历代志是吧，下一章到九节基本上都讲，大家都看过，讲的都是关于什么所罗门的事情。那再下一个礼拜呢，就是讲犹大列王各种各样的事情。那么旧约呢，我们大家有没有听到过这样的讲法啊？旧约是什么？新约的影子，对不对？新约是什么？旧约的彰显啊。旧约是预表，旧约是预表将来所要发生的事情。新约呢，耶稣是很多在旧约里面所讲的一些预表都一一的什么彰显出来定。所以呢，我们说旧约是新约的影子和预表，新约呢是旧约的彰显。我们耶稣才是什么真正的以马内利，以马内利就是什么神主同在。那刚才我也讲过，就是圣殿，圣殿本来 actually 圣殿就是什么，耶稣基督本身就是圣殿。大家如果念过新约的话，在约翰这个福音里面二章十九节特别提到了这一点，他对犹太人说，你们吃了这殿，也就是耶稣时代的那个圣殿，他说你们吃了这个圣殿，我三日内就要再建立起来。那当时那些犹太人觉得很奇怪，三日里面你骗你们 right， 这个房子要上好几十年才能建起来，但是大家知道这个意思吗？三日内，那三日内是什么建立起来？神耶稣基督三日内怎么样复活。所以圣殿本身就是什么？耶稣基督就是圣殿。而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是圣殿中的一部分，因为我们是什么？活在耶稣基督。耶稣本身也是圣殿的大祭司，这在希伯来书里面特别提到了耶稣基督是最美的祭司，是最大的祭司。那么在耶稣基督是我们升入高天非是被中心蛮有尊荣的大祭司。如果大家有机会可以看那个希伯来书的话，希伯来书写得非常好非常好，写得非常的深入非常的彻底，特别讲到了就是耶稣基督是大祭司，大祭司是超越一切的，是最美的。因为当时很多的犹太人觉得摩西是最大的，但是在希伯来书这本书里面就特别强调谈到了耶稣基督是最最最大的祭司。所以这三点呢，耶稣基督是圣殿的祭物，大家都很清楚，应该说很清楚。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就是为了我们被钉在十字架上做了挽回祭。所以耶稣基督本身就是圣殿的什么祭物？耶稣基督是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他将自己无瑕疵的献给神，用自己的血一次进入圣殿，成了永远赎罪的祭，赎罪的祭，一次 once for all。 以前旧约的时候怎么样，要一次一每一年三次都是什么要献祭啊等等之类，但自从耶稣基督在新约时代为我们被钉在十字架上，他一次 为我们做了挽回祭，就永远长存。所以耶稣基督是圣殿，耶稣基督是圣殿的祭司，耶稣基督也是什么？圣殿的祭司。那我们今天所要看的历代之下第三到九章呢，主要就讲了圣殿的建造事情。实际上在其中的相当大的一部分呢，在列王记里面已经讲过，很多地方是有一批。那么这个建殿呢，所罗门建造这个圣殿的时间是差不多在主前的966年，所罗门的第四年，也就是说它建筑呢差不多七年多一点时间。那建筑呢有很多详细的地方呢都在我们的这个历代之下，我可以看一下。好，那现在呢我基本上把一些个内容 background 这些东西都跟大家 go over 一下，所以大家基本上有一个概念。我现在我们就回到我们的历代史上来看一下我们的圣经。我们刚才特别提到了第一节，就是跟大家说第一节跟第一章的第一节跟最后一章的最后一节是互相呼应的，就讲特别提到了神与他同在啊，神与我们同在。好，第二节说所罗门吩咐，那个时候所罗门吩咐以色列众人，就天父上百夫上所有的长官长都一起来。然后第三节说所罗门和会众都在什么？都往基遍的丘坛去，因为那里有神的会幕，就是耶和华仆人摩西在旷野制造的。那还记得不记得牧师曾经有好几次特别强调这个基遍丘坛，大家还记得不记得这个基遍跟丘坛是什么？他们在还没有圣殿之前，他们会幕是设在哪里？基遍，在那里是敬拜，在这个丘坛上面是敬拜，当时是允许他们这样做。当然一旦建了圣殿以后，他们就需要在祭拜跟敬拜跟这个祭呢都是要在那个圣殿里面做。好，然后他把那个基遍那边的那个会幕就迁移到那个现在要建的那个圣殿里面去。不但这个样子，第五节而且说，并且户珥的孙子乌里的儿子比撒列所造的铜坛，就是很久以前所造的那个铜坛，也在基遍什么耶和华的会幕前把它什么搬过来，所罗门和会众都就近坛前。所罗门到耶和华面前会幕的铜坛那里献了一切的牺牲作为燔祭。当天晚上神就想所罗门怎么显现，就是说你愿意我赐给你什么你都可以求。那么大家看过他求的是什么？他求的是不是财富也不是任何东西，而是只求什么？智慧。所以神就对所罗门说，我必赐你智慧聪明，也必赐你财富丰富繁荣，在你以前的帝王都没有这样，在你以后也没有这样。所以所罗门是整个犹大历史上最繁荣最强势的一个国王啊，是空前绝后，空前绝后。好，现在我们来看一下第二章。第二章的所罗门定义要为，第一节说所罗门定义要为耶和华的名建造殿宇，又为自己的国家建造宫室。所罗门就挑选7万扛柴的8万的塞上作证等等等等等等。 那我问你们，他这个里面所罗门刚刚即位，他就开始建造那个工程浩大的那个圣殿，那些钱那些个材料是从哪里来？
大卫
为他所有的东西基本上是什么都准备好，只是大卫神不允许他什么到建到建造圣殿，所以他就留给谁啊？所罗门来建造。所以所罗门这个名字很好，他这个太平盛世皇，他们本身就是太平，所以一切都是太太平平顺顺利利。好，那么我们来看一下第二章的第四、第五、第六节的三节。他说，所罗门差遣人去见推罗往西来说，你曾因香柏木给我父亲大卫建功居住，求你也这样待我。然后第四节他说，我要为什么耶和华我的神的名建造殿宇，分别为圣，献给他。在他面前焚烧每香，常摆设陈设饼，每早晚安息日月朔并耶和华我们神所定的节期献燔祭，这是以色列的永远的什么定例。我所要的建议，我所建造的建议甚大，因为我们的神自大，超乎什么诸神。耶和华至高自大，超乎诸神。天和天上的天尚且不住他居住，谁能为他建造殿宇呢？我是谁能为他建造殿宇，不过在他面前烧香而已。所以在这里面就是说，建殿是表示神与我们同在，但是这个殿是不是真的神是住在里面？不是，而是什么？他这里讲得很清楚，天和天上的天尚且不什么不住他居住。所以这么小小的一个殿，不是神要住，而是什么？这表示神与我同在。而这个殿，所罗门所做的这个殿，最后那句话说是什么？不过在他面前什么烧香而已。所谓烧香，就是到神的面前什么敬拜跟祷告，这是一个敬拜跟祷告的地方啊，敬拜和祷告的地方。所以后来呢，就是说他这个第七节到后面这几节，就是说那个所罗门跟那个推罗王谈那个关于建筑方面的一些需求，请他派一个工匠来，就来派工匠。那个工匠是哪里的工匠来呢？你看一下，我刚才讲过那个建殿的费用等等之类的，那工匠那工匠的工头呢是什么？布兰，他的父亲呢是一个外邦人，他母亲是以色列人，啊，然后呢，他用的材料是什么呢？各种各样的香柏木、树木、檀木等等之类，而用什么去换呢？用什么去换？他总是要做 business， 总是要有互相互利嘛，对不对？他就要给他什么小麦啊、大麦啊、酒啊、油啊等等互相交换。如果你还记得的话，那个所罗门还给了这个推罗王一些什么城市，一些城市。虽然这个推罗王我觉得那些城市好像不毛之地，anyway 反正还是地，对不对？好，那么这个是当时的建殿的情况。那个所有的费用都是大卫王已经准备好了给所罗门的。那如果大家还记得的话，当时大卫王是怎么 raise 那个份，对不对？还记得不记得怎么 raise 那个份？他自己第一就把什么他自己私人的积蓄几千个塔连德，三千个塔连德，如果我记得不错的话，他拿出来贡献，然后所有的其他官员一起怎么样？并且不甘心乐意的奉献。那多少个人在座的多少个人经历我们教会的见证的过程？哎呦，没有很多吗？
有
啊，哦，有。OK， 大家还记得哦，牧师当时如何指挥本当时候我们为教会奉献的时候，牧师自己就完全的仿效了谁啊？继续全部拿出来奉献，然后所有弟兄姐妹一起奉献。所以这个时候牧师的每一个做法都是完完全全的按照什么？按照神的教导在做，一起不怕，完完全全做。如果你去看经过的人，你去看那个圣经，再看牧师所做的呢，他是完完全全做。所以大家甘心乐意、信心可以的奉献，结果我们建堂建成了。当时大家都对这个事情不是很那个 confident， 对不对？因为毕竟是一个400多万的房子，当时我们的手上就100多万，现在200万就不到，150多万，结果一下子就全部透支了。到现在建完店450万，一分钱都干嘛？不钱。所以牧师一再强调，也就是在这里面我们也反复会提到这一块，就是说渐渐渐渐最主要的一件事情是先见什么？见人。因为所谓的见人就是什么？刚才我们讲过，这个人就是什么？就是见。一旦人这个见被见好了，在后面物质上的那个见就怎么样？就容易见。所以牧师在这些年来一而再再而三的强调，建立我们教会的根基就是什么？建立我们教会的人，建立我们的教会人在神的真理上面扎根。在这一方面如果把这个根基打好的话，后面的事情都会一一的给解决掉。好，那么好，回到这里就说第一个问题，教会建立一个如何筹款，我刚才已经讲过了。第二个问题是说，不信主的人是否可以参与建殿呢？建堂呢？可以不可以呢？可以。那么根据在哪里呢？根据在哪里呢？当时他们建殿的时候，如果你看这上面已经被讲到了什么，工人中有什么以色列人，也有什么外邦人啊，外邦人。你看第二章的17节说，所罗门仿照他父亲大卫指点在以色列所地所居住的外邦人共15万3600人，是7万人什么扛材料，8万人在山上烧石头等等等等之类。所以换句话说，建堂并不一定要全部都是什么信主的，不信主的人也可以什么一起参与建堂。好，牧师也特别讲到，就是说有一些的教会在建堂的时候说，哦，这个承包商必须是什么基督徒，这个建筑工人也必须什么基督徒，那就没有完全按照神在圣经里面给我们的框框好。这圣经里面是允许什么外邦人，就是说不是信主的人参与建堂的这个工作。好，有没有问题？说话在第二章。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建堂和建殿，这是一个实际上到现在为止圣殿的那个原来的那个建筑已经不复存在，所以这些图都是根据什么？都是根据圣经上所讲的，然后来把它画出来，并不是完全 exactly same。 你看过了好多个不同的平面图或者是 cross section， 它都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那个是一个大概。所以给你看一个圣殿，圣殿，这个是什么？是圣所，圣殿就比较高一点，是圣所就比较什么小一点。啊，这个是10x10x10，这个是20x20x20，然后这个是什么？约会，对，约会。然后这个就是一个是叫雅馨，一个是什么花，这个两根什么柱，对不对？两根柱。然后呢，这个是什么？铜海。很大很大，铜海是派什么用场的？
是什么呢？要洁净，就必须要带什么？就公开礼。另外还有十个小的，是干什么？祭物，要洗净祭物。OK， 这个是一个模型。我看了一下，我找了一下，大概这个模型是比较能够给大家一个比较清楚的一个概念。然后我加了一些个解释在里面。这个外面呢是一个什么外邦人院，外邦人可以在里面啊，但这个里面呢就不是，这个是圣殿本身了。所以这里有些个，看到你有一些个栏杆之类的东西，这些的人就是这些个栏杆放在那里，就是我当时外邦人是什么，不可以跨越这一部分，这里面只有什么犹太人可以进去。那这个部分呢就是女人院，在这个里面呢才真正的圣殿跟至圣所。然后在这两边的这两个走廊那个边呢就是这个祭司院。然后如果记得的话，耶稣新约里面耶稣基督不是把一部分的人在那边灌银子啊、买卖啊等等，把他们赶走了，对不对？在哪里赶走了？就是在这块地方把他们赶走，在这里做买卖。好，所以基本上有一个概念，这个是比较正确的，这个就是这个外邦人院。这个地方就是刚才我们所讲的那个地方，啊 ，The court of the Gentiles is surrounded by the pillar courts， yeah。这个也就是从另外一个角度看 ，So no Jews were allowed to pass beyond the pillar street， 就是那个护栏杆。就从各种不同的角度，这两根柱子很高很高的柱子就是什么？就我告诉他亚丁根的嘛，就那两个。好，那我们刚才开始的时候也特别提到，就是说所罗门建殿那个时候所建了一个殿，后来在犹太人放进去以后，他们另外建了一个殿，这是两个殿。那个时候呢，就是叫什么？所罗巴伯的圣殿，跟所罗巴伯这个人名字。他帮助一起建立这个殿，就是被掳以后可以放回去第二次建殿。那第三个殿呢，就是希律王的时代的殿，就是说耶稣基督时代的这个时候所建立的殿，就是后来我们称为 sanctuary 就是那个地方。是三个殿，第一个是所罗门建的，是原版的地方，第二个是所罗巴伯建的，第三个才是希律王建的殿，特别大。在希律王所建的那个殿，在最后被毁掉，罗马军队进去的时候把他们毁掉，彻底毁掉，全部烧光了，全部烧光。那么后来这块地方呢，现在实际上这块地方呢，被这个伊斯兰教就是说拿去，他在那个上面建了一个金顶的清真寺，啊，金顶寺。这个地方，那等下就一块墙壁呢，还留在那，说犹太人常常会去的，就叫他嘛，叫做哭墙。所以我们刚才已经讲过，圣殿是耶稣基督，圣殿是基督，圣殿本身只是一个什么建筑物，是我们敬拜神的地方。那么在这里呢？我如果可以的话，牧师有一个他有一个 commercial 需要过去，
二十一章的第十六节，二十一章 他的抬头就是什么？新耶路撒冷，对不对？讲到了新耶路撒冷。关于耶路撒冷的尺寸呢，在21章16节说什么？耶路撒冷的城，新耶路撒冷城是什么？四方的，长宽都一样，天使用如量那个城，共什么？4000米，长宽高一样。那么在这里面为什么提到这一部分呢？如果你看会幕是天白天白天，然后圣殿是20x20x20，至圣所讲错了，至圣所是20x20x20，它都是什么正方形的。在启示录里面讲到的新耶路撒冷又是什么4000x4000x4000正方的。那它的意思在含义在哪个地方呢？就下面所说的，这整个新耶路撒冷成为一个什么至圣所，成为一个至圣所，因为神与我们什么同在，在新耶路撒冷就再也没有什么前面后面圣所和至圣所之间的区别，全部是什么至圣所，到那个时候新天新地的时候，这也就是至圣所在前中后这三个部分就 reveal 它的一个预言将来的所发生的事情。好，那么刚才我们也在我们讲的时候你稍微提到了一下关于我们殿殿那个三次殿殿怎么样是立根基，对不对？我刚才特别讲到立根基。好，我们在这个之前呢，在我们讲到这个之前，我们再回到这个圣经里面第三章，我们回去回到第三章，稍微再讲一下关于殿殿的殿中间的一部分。第三章呢，所罗门就在耶路撒冷向他父亲大卫显现了摩利亚山上，就是耶布斯人阿尔人的禾场上，大卫所指的地方，预备好了开工建造耶和华的殿。这里面有两个地方，我不晓得大约是不是有提到过，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就是说这个摩利亚山跟耶路撒冷的河场这两个地方。摩利亚山是什么地方？记得吗？亚伯拉罕怎么样？献以撒的那个地方，也就叫做什么？耶和华以勒。神预备那个地方，后来也就是那个耶布斯人阿尔南的那个河场，就同一个地方。所以呢，就是说摩利亚山上就是耶布斯人阿尔南的河场上，这个神所指的地方的县的县界。那么大卫所指的地方预备好了，开工建造耶和华的殿。所罗门在第几年的时候才开工呢？第四年2月初2日开始建造。所罗门建筑神什么？神殿的什么根基？哎，是这样，长60x20，都按照古时的尺寸。那么这里就特别提到三次建殿都是什么？先立什么根基？所罗门建殿，我刚才讲到了建殿根基。那么至于所罗巴伯，就是第二次建殿呢，他在以弗拉西的3章6到13节也特别提到了建立根基。好，我们来看一下以弗拉西，大家知道以弗拉西在后面对不对？记得3章6到13节，以斯拉记的三章是关于讲什么？重建祭坛。在这三章的第6到第9节的时候呢，就开始讲什么？建殿。 他上面就说从七月初一他们就连耶和华献燔祭，在耶和华献的圣祭尚未立定。七千说他们又向银子给石像工匠等等等等。到了第八节说到第二年二月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等等等等，并一切被掳归回耶路撒冷的人就信奉建造，又派利未人从二十之位建筑建造耶和华殿的工作。第十节说什么？匠人立耶和华殿根基的时候，他们住他这里不非好亚大的子孙等等等等在赞美神。到了第十一节，他说他们彼此唱和赞美称谢耶和华，他等了一下，他向以色列永远发声，他们赞美耶和华的时候重大声呼喊，因为什么？耶和华殿的根基已经什么立定。他们花了很多的精力在什么建立根基，但是在建筑上面建立根基。那么至于使徒建造教会的时候也是先立根基，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没有办法去看，大家如果提议的话就是记下，就哥林多前书三章四到这一点，然后希望可以前书三章十五节。那这个所谓的建立根基，建立根基，我们在刚刚一开始的时候就提到了，这建立根基是什么？建立圣徒，我们每个人就是建立我们基督徒的根基是什么？这根基是什么？神的真理的根基，神真理才是真正的根基。所以要打造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成为神的子民，真正的完完全全的跟着神的话去做的话，我们必须在神的真理上什么扎根，必须在神的真理上扎根。所以教会是神的家，我们必须建立在真理的根基上。提摩太前书说什么？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真理的柱石和根基。什么才是教会的柱石和根基呢？是真理，是神的话。我们现在花那么多时间，这个就是什么？神的话就是神真理，就是真理。历史上告诉我们，何盖教堂不在真理上建造信徒，教会就是什么摇摇欲坠。在真理上造就信徒，就算是没有美观的教堂，教堂仍然会屹然不倒。所谓的教会仍然屹然不倒是什么意思？是不是一个教？是不是建筑物？不是，是教会的本身，是圣徒的本身啊，根本。所以在最最重要的就是在神的根本，神真理的根基上面要扎根。实际上，因为是自从来到我们这个教会，他的 priority always 是什么？建造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在圣灵、在神的话语上的什么扎根、扎根基。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教会是不断的在发，不断、不断的在发。好，所以第三章后面的那些，我就不再跟大家一一的讲，因为很多细节。第四章呢，有它的一些意思在里面。第四章里面，这里谈到就是我刚才所讲的一个铜牌，对不对？一个铜牌，这个铜牌有十二个铜牛在里面，这十二个铜牛呢，三个北，三个南，三个西，三个东。这就像当时这种会幕建造的时候，各个支派东南西北都什么都排列好，对不对？都排列好，就像当时的会幕一样。在这里面，特别是刚才我们也讲过了，就是海军的什么祭司部门，所以另外的呢是给那个燔祭之类的那个洗的洗燔祭的。至于到第九节就说又建立祭司院和上院，并越门用铜包裹门栓。然后第四节说将海安在殿门的右边，就是南边。这边我想要花一点时间稍微跟大家讲一下，这个铜海是在什么殿门的南边，东南西北，对不对？这个铜海是在什么，在这个右边， 也就是说在蓝天。大家看一下以西结书四十七章，
以西结书的四十七章，
以西结的四十七章里面特别提到了第一节，大家看到没有？四十七章的第一节说，他带我回殿门，看见殿下的门栏上有水向东流出。原来殿面就是朝东，我们刚才讲了，殿是朝东的，对不对？这水从南下，有殿的右边，是不是就是下面那个部分？就是右边就是南边嘛。向祭坛的南边往下流，啊，然后第八节跳过去，他对我说：“这水往东流，必下到亚拉巴，直到海。所发出的水必流入沿海，是水变甜。”第九节说：“这河水所造之兽，凡滋生的动物必生活，并且因这流出来的水，必有极多的雨。”对不对？海水怎么了？也变甜了。这河水所到之处，百物必生活。第十二节，这河边的两边的岸上必生长各样的树木，其果子实，叶子是枯干，果子不断，每月必结新果，因为这水是从什么圣所流出来，树上的果子必作新，叶子必为百味之心。这个水是什么？生命的活水，生命的活水。生命的活水，这个跟这个刚才我们所讲的有着内在的联络，你如果仔细看的话，就有内在的那个联系在里面。然后最后看，我们看那个启示录第二十二章，哎，不把现在跟他翻过来都清楚。启示录的二十二章第一节。天使又指示我在城里街道当中一道什么生命水的河，明亮如水晶，从神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羔羊的宝座在哪里？就是以前我们刚讲的那个圣殿，对不对？所以这个是前后都什么有呼应的啊，这个就前后都有呼应的，就是我们在这里所讲的所罗门圣殿的同海，以西结圣底下的东流水，以及启示录圣城的生命河，都表示了一样的启示，生命的河水向东，耶稣基督洗净我们的罪，医治我们的疾病。耶稣本身就是什么？我们生命的活水。好，好，那个没办法回到那个圣经上面再去看，仔细看。在这里关到橙色饼呢，里面有谈到十二个字才十二个饼，千万的教诲我们都是一个饼，那个什么意思呢？我们虽然是有各种各样的人，各种各样的姿态，各种各样的教诲，但是最终的一点就是我们只有一个饼，这一个饼就是这一个粮，这个是什么东西呢？这一个饼就是什么？耶稣基督是我们生命的粮，是我们生命的饼，所有的信徒能够得着生命都是从哪里来的？这是从耶稣基督的金灯台的表示，在这里面旷野有一座金灯台，在耶路撒冷我们有什么十座金灯台，耶路撒冷如果容易失去的话，我们可以看那个启示录有一个羔羊的灯，这一切都表示耶稣基督是我们生命的光。在启示录里面特别谈到太阳不再做他们的光，不再做他们的光，耶稣基督才是我们的生命的光，也是我们生命的粮，我们生命的活水。那我们在这里最后就是 wrap up， 就是说刚才一开始的就是说圣殿并不是一个，就是一个圣殿本身是一个建筑物，这个圣殿的建筑说过了，这个地方如果要给神去住的话未免太小。那个殿是什么殿？这个殿主要是为什么？就是 圣殿是一个什么祷告的地方，那祷告的时候我们要什么知罪认罪，要借着耶稣向天父祈祷，所以圣殿是一个什么祷告的地方啊，祷告我们本身是什么是圣殿。 OK 那这样没有给你们时间写的做这个圣殿，我们可以画几个圣殿。好，我们做一个最后的一个结束的祷告。天父主耶稣基督，我们谢谢你给我们这样一段时间来学习你的话语，我们实在是感谢你，让我们知道很多我们自己不能知道的事情，但是主你通过你自己的话语在圣经里向我们显示，主我们谢谢你这样跟我们的与我们的同在，我们也把今天一天的崇拜恭恭敬敬的仰望在主耶稣手中，求主与我们同在，我们这样的祈求祷告都可以顺好。